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安。很高兴，也很感谢主，礼拜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圣经。今天我们继续看列王记，我们要看到列王记下中间的部分。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召聚我们，让我们礼拜天的早上可以聚在一起，而且是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天父，我们的智慧非常的有限，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当圣经打开来的时候，就求主你自己把它解开来，使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生活中得到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再把我们这一班的经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各位弟兄姐妹，就是属神的人，读圣经是为了使大家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读经者的信念，第一，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准则，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是对准神的话语来做自我的调整。第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也相信一个人如果是喜爱并且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啊，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这一班的君子协定，这一班呢是为已经信主受浸有意研读圣经的基督徒所预备的。第二，就是上课之前你要读完指定的经文，我们的进度是每周十章。第三，就是请大家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我们不迟到早退，也不无精打采。那最后第四，就是每次上课要接受随堂的测验，就是不看圣经的。我们读经者的祷告有两个，就是我们祷告愿主的道兴旺，在我的心里面兴旺，也是在他的教会里面兴旺。第二，就是愿主赐福我读经的日子。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列王记，这个是列王记上下的大纲，总共是可以分成五大部分。列王记一开始讲的是所罗门时代，然后就是南北朝的前期。第三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事工，这是列王记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是以先知为主题的。第四就是南北朝的中期，那最后第五是南北朝的末期。今天我们主要看的是第三跟第四这两个部分。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重点，就是整本圣经的重点，也是列王记的重点，就是做神的子民。神呼召以色列人来，就是要他们做他的子民。当初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后，一到了西乃山那边，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这样子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好像一个老鹰把你们背在背上来带来归我，那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万民两个字非常的重要。然后下面神有给原因，他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请大家注意一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首先他说做神的子民有个条件，就是要遵守他的约，要听从他的话。第二，就说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在万民，不单只是在迦南地，而是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做神的子民。神说因为这全地都是我的，我不只是迦南地的神，不只是埃及的神，而是全地的神。所以你有这个信念的话，无论你现在是在洛杉矶，或者回到中国大陆、台湾、世界各地，你可以在全地做耶和华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于他的。这是神灌输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但这是神的原始计划，就是他直接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直接做他的子民。 后来这个变化有了，这个计划哈有了变化。我们读过了撒母耳记上下，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向耶和华要求说给我们立一个王，虽然这件事情违反了神的心愿，神对他们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王，那现在你们既然非要这样子做的话，我就给你们一个王，但是这个王必须要听我的话，你们全国也要听我们的话，听神的话。所以现在在耶和华跟以色列中间就有一个中间人物，这个人就是以色列的王。那这是神的 plan B， 就是如果这个王他是全心全意的听从耶和华的话的话，那还可以，虽然不是神最美好的原始的计划，但是还行。可是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后来为什么被神所舍弃呢？不是因为说他不会打仗或不会做一个人间的君王，而是他不听神的话，最后被厌弃了。后来所罗门也违反耶和华的心愿，他设立了很多的异教崇拜。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把这一个国家就分裂成两个国家，有南边的国，有北边的国，南边的国有南边的王，北边的国有北边的王，这十二个支派就分成了两边，北边有十个支派，南边有两个支派。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两边的王都还听神的话的话，那两边还可以做神的子民，神会祝福他们。但是你把列王记读到底的时候，就弟兄姐妹也注意到一个重点，你的列王记倒不在乎说你把这么多王的名字给记下来，他们中间谁谁谁什么关系，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他其实整个列王记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想要做神的子民又做不成，他们很 struggle， 他们没有说完全把耶和华放弃掉，但是同时他们要去拜巴利拜假神，他们想我们怎么样可以说在这个异教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一方面也像迦南人那样子做这个做那个，一方面我们还是保持我们的耶和华的崇拜，说怎么样可以让这种妥协的系统能够 work， 结果就是他们事实证明是不 work， 因为耶和华有个规定说你们只能够拜一个神，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神，只要你拜任何一个神的时候，你们就不能够做耶和华的子民。所以结果我们看到北边的那一国过了200多年之后，他们国家就被灭亡了，被亚述这个强大的国家所灭亡，然后人民被俘虏过去。南国比北国多生存了100多年，但是最后被另外一个新兴的国家叫做巴比伦给灭亡，然后他们的人民也被俘虏过去。但是神恩待大卫家的后裔，就是南边那个国家，结果他的那个百姓后来照着先知的预言，就是70年之后他们归回，然后开始重新建造，不单只是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国家，而是重新建造他们对神的信仰。一直到归回重建之后，以色列人才开始就是再也没有拜别的神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变得说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到今天你所遇到的犹太人，他们没有拜巴利，没有拜别的，他们只拜独一的真神。这个是归回重建之后，但是就是他们不信耶稣哈。在耶和华跟列王之间有一种人物叫做先知，那在列王记里面这个先知出现过好几位，大概有10几个人数得出名字的，那比较出名的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两位先知。你说先知他是做什么的？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如果一切都好好的时候，神不需要派先知出来。如果大家说一开始都听神的话，摩西把律法都规定了，大家都非常的听神的话，神不需要再派先知出来。都是那些国家悖逆神的时候，神说我还要我的这些孩子们，还要我的百姓，所以我派我的仆人去叫他们归回我。那这个是先知所做的事情。那在列王记出现很多先知，大家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在列王记的先知他们传讲话语的对象是那个做王的，南边的王也好，北边的王也好，大部分是北边的王，那先知也是大部分出自于北国。 但是到了后面你看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以赛亚耶利米这些他们讲话的对象就不再是君王，而是百姓，对整个的属神的百姓说话。那先知他的信息的话总归就是一句话，就是归回，就回来吧，回来吧，神的儿女们回来吧，哈，神派我来，无论是用惩罚的方式，或者是用你可以说鼓励的方式，就是打仗帮他打赢，都是叫你们知道说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回来吧，回来吧。这个是列王记里面的一个特色，它的大纲，它的主题是这个样子。那继续这个做神的子民，就因为这个做神的子民是整本圣经的一个主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后来神怎么实践这件事情，就是神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来挽回世界上的人啊，替他们赎罪，让信他的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这个神的子民这个名词呢，在新约里面就称为是教会。大家一定要有个清楚的观念，就是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群人，借着耶稣基督的挽回，然后教会可以重新来做神的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里面就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然后是属神的子民。讲的这些话跟当初神对摩西讲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有这个机会成为神的子民。要叫呢召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这个做神子民这件事情要到最后，当基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到最后的时候会完全的实现。但是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信神的人有了新的生命，跟随主的时候，就开始局部的实现。启示录第21章第3节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神他起初的目的最后还是会达成，那中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完成这个我们这个被赎的百姓来做神子民这件事情。如果再看得详细一点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到底要怎么样来做神的子民。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行为上生活上怎么来做神的子民，这就是耶稣他所说的这个来跟从我啊这句话。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也非常的复杂，我们外面的环境比当初迦南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的那个环境好不了多少，也是很多的诱惑，很多的假神。我们怎么才会说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不一样呢？就是借着耶稣给我们的新生命在里面，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中要跟随耶稣。所以耶稣他才这样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成子民的神给我们的一条路，就是跟从耶稣。好，你要从这个大的 picture 来看的话，你再来看列王记会比较清楚一点。就是除了你记了很多的人名很多的事件之外，那你了解说神这个整个救赎的这个他的计划是怎么样。那现在我跟大家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就是这个北国跟南国，北国跟南国基本上都是有19个王。那北国的话它是有九朝，就是说改朝换代，就是换了一家人来做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篡位啊，这个改朝换代都是下面那一个篡了上面那一个的位，它总共就是200年出头，然后到了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亡。那没有一个王是好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南国的情况比较好一点，他也是19个王，如果说你那个中间那个篡位的那个女王 啊，那个亚塔利亚不算的话，他还是十九个王。那么有好有坏，基本上是坏的多，好的少，但是起码是有好的。他的国家是300多年，最后是被巴比伦所灭亡。那么跟中国的历史来比较的话，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周朝。周朝是中国最长的一个朝代，东西周合起来是800年，所以一开始相当于西周，后来相当于东周的时代啊。就是当这个最后的，就是南国的那个南国犹大被灭亡、被俘虏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大概是主前586年左右。那个时候孔子还没有出生。那这是我上个礼拜跟大家做了一个图面上的一个复习，我再跟大家 review 一下。就是大卫他生了好几个儿子，你算一算大概十几个，快20个儿子啊。中间第三个儿子叫做亚沙龙，然后所罗门是其中的一个。亚沙龙的女儿玛加嫁给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然后他们生的是亚比央，然后是亚萨，然后是约沙法。那这个是南边的初期的那几个王。那我们看看北边的，因为北边的历史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这个耶罗波安是他们的第一个王，他是做王了22年。就是北边那几个朝代都非常的短，最长的就是有两家人，一个是暗利家，还有一个就是耶户家。那耶罗波安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王，那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设立金牛犊于伯特利跟但。我要请问大家一件事情，你们读过了这段圣经对不对？那么当耶罗波安设立这两个金牛犊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是怎么说的？从他的话来讲的话，根据耶罗波安说的话的话，这个金牛犊是谁？他就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当初带你们出埃及的神，对不对？他并没有说我现在背叛耶和华，另外给你们造一个假神来拜，对不对？他说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是不是？大家要注意他的那个话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在这里拜这个金牛犊，就是在拜带你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就是永生的神耶和华。那这个合不合神的心意？因为你们再把列王记一直读下去的话，有一句话就不断的重复出现哈，就是说某某王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就说一句说，但是他不离开啊，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哈，这句话很有意思哈，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给神造了一个形象，用一个他自己塑造出来的神，然后说这个就是真神，那这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说他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塑造了一个神，但是他没有说这是假神，他说这个就是那位真神。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教会就是后代一直到今日所有教会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说我们并不否认我们是敬拜耶和华，我们是敬拜永生的真神，但是我们把它变了一个样子，变成金牛犊的样子，然后说这个就是真神。那这个是现代教会的危机，跟那个耶罗波安其实是一个样子，是走的是同一条路，就是不按照圣经的启示来敬拜那位真神，但是照着人的意思，他就造了一个东西摆在那边，然后给他名字上还是说他是耶和华，但其实已经陷在罪里。耶罗波安就是他跟他儿子两代而已，后来就被这个叫巴沙的把他篡了位。巴沙他也是他跟他儿子以拉就是两代，然后被这个新利篡了位。这新利他只做了7天的王，那虽然只做7天，但是挺有名的。 啊，大家这次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那个耶洗别的故事？啊，当那个耶户回来要杀这个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还化了妆，从楼上说啊，新历叫，是不是叫他新历？杀主人的新历，所以那新历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个时候非常有名。那后来这个暗利他就杀了新利，篡了位，然后暗利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迁都于撒玛利亚，所以后来北边就一直叫做撒玛利亚。到耶稣的时代，那个撒玛利亚那个地区还存在。好，就是那个我画两个虚线的地方，就是南北交战期，就从他们分成南国跟北国，一开始两个国家就打仗，一直打到南国是约沙法作王，然后北国是亚哈作王的时候，在两个王之间和好了，而且不但和好还结成了儿女亲家，所以那个时候两国就不打仗了。但是耶洗别跟亚哈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大家读经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就是因为耶洗别的缘故，他们建立起全国性的巴利崇拜。以前的话只是民间性的，跟政府没什么干涉，就是老百姓自己看了，哦，那边那个迦南人又拜这个拜那个，他们也跟着去拜。但是到了那个耶洗别跟亚哈的时候，他们就是全国政府规定你要去拜巴利，然后政府出钱去盖这些巴利的庙。而他不但这样，不但是这样做，而且说他消除耶和华崇拜，就在那个北国这个国家之内，把那个耶和华的先知都给杀掉，然后把这些拜真神的地方都给他除灭掉，所以这个是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情况。这是我们今天要 cover 的这个内容，就是给大家用这个图表来看一下，这个图表我是借用别人的，画的挺好的，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刚我们是看到了，就是那个南国那边是看到了亚萨的儿子是约沙法，然后约沙法就后来传位给他的儿子叫做约兰。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有点 confusing， 因为同时在南国跟北国都有两个王是同名的。北边有个王叫做约兰，然后南边有个王也叫做约兰，然后北边有个王叫做亚哈谢，然后南边有个王也叫做亚哈谢，所以不仔细读的时候就搞不清楚他讲的是南边的王还是北边的王，而且他们几乎是同一时代的。那这个表格就大致就表达了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大家要看的就是在你们的右边那个案例下面是亚哈的妻子叫做耶洗别，然后你看亚哈他的后代，这边这个表上画了三个人啊，他们都先后做王啊，先是那个约兰，应该是先亚哈谢吧哈、啊，先是亚哈谢做王，然后后来亚哈谢死了之后，他的兄弟约兰做王，然后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亚他利亚。圣经说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然后她是亚哈的女儿，然后这个亚他利亚这个北国的这个公主就嫁给了南国的这个约兰王，然后他们两个人所生的这个儿子叫做亚哈谢，就做了南国犹大的王。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那个亚哈跟耶洗别他们两个人是巴利崇拜，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狂热，那这就影响到他的儿女。然后这个亚他利亚因为他父母的影响，他又嫁到了南国去，原来南国没有这一套的，但是一旦他成为南国的王后之后，他就把整个的南边的国家带着就去拜巴利了。然后后来亚他利亚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整个的南朝的这些皇室全部都把他给灭掉。耶户，你们读的这一段哈，就是耶户他是北边的一个军队的司令，后来就是他杀了两个王啊，几乎在同一天杀的， 一个叫做，一个是北国的那个约兰王，还有一个是南国的亚哈谢王。那后来他也把耶洗别杀掉了。你看这耶户他是很厉害的人物。你那个读的那个整个的过程哈，他用的是那个恐怖战术。他只有第一次的时候在战场上的时候，就是他射杀了这个约兰，然后叫人去抓了这个亚哈谢，杀了两个王，其他的他都没有动一兵一卒。他就去了一封信到那个城里面去，撒玛利亚城，就那边有70个亚哈的儿子，就是去了一封信而已，然后那里面的人就把他的儿子全部都杀掉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那个耶洗别他也没有动手，他只是耶洗别从楼上，这个女人很厉害，他知道说也许自己已经到了末期了，就到头了，但是他保存他做王后的尊严。圣经怎么说呢？他打扮得好好的，做头化妆，一副王后的样子，然后在那个皇宫的那个楼上看到耶户驾着车跟他的随从进来的时候，还用话来讽刺他，挑衅他。那结果耶户就是往上这么一看，说你们有谁是跟我的，出来三个太监，然后里面有两个就说我们跟你的，然后说把他给扔下来，那两个人就从上面把他扔下来，就把他给摔死了。他都没有做什么事情。那后来他把那个巴利的先知都杀掉了，这是耶户所做的事情。亚他利亚就是他剿灭王室。那你们应该这次读了这一段的这个故事，就是亚他利亚怎么把南边的那个所有的作王的都杀光了。那结果有个漏网之鱼，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 baby 叫做约阿施。这个约兰就南边的这个约兰亚哈谢，啊，对，亚哈谢他应该不只是一个儿子，因为说其他的王子被杀了，但是有个小的一个还是 baby 的叫做约哈施被救出来。救他的人叫做约士巴。这个约士巴是谁呢？他也是约兰的女儿他的兄弟亚哈谢作王，所以以长子关系来说，他是这个小 baby 这个约阿斯的姑姑，是吧？
是。
然后这个姑姑这个公主哈，约士巴，她的丈夫是当时的大祭司，叫做耶和耶大。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就藏了这个孩子，藏了7年之久。那最后就有那个圣经上的这个王子复仇记就发生了。然后后来就怎么样，他们再夺回这个王位。那这个是南边的那一段历史。我们过去所看的这一段历史里面，就在那短短的几年当中，有3个国家都政权有个大改变。就是北边的那个一个强国叫做亚兰国的，他的那个也是被人篡位了，这个叫做哈薛的就篡了那个便哈拿的位。然后在北国那里的就是耶户他篡了亚哈的位，那就是亚哈家的位。然后在南边的话，就是这个亚他利亚灭了这个整个的剿灭王室然后只有一个小 baby 漏网之鱼，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生这件事情。所以这段历史比较混杂一点。那我借这个图表给大家看一下，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大家会常常看到一些异教的这些神的名字，特别是巴利。巴利他是一个管这个风暴的神，也就是能够起风降雨的，换句话也说能够使农作物生长的，所以他是一种有生长力的神。那把它换到动物或人的身上，他就变成是一个那个生殖性的一种神，所以后来变得非常的邪门。那巴利是男的，有个相对的女的，他有时候叫做亚瑟拉，有时候叫做亚斯他路基本上是同样意思的。 那这两个就是巴利跟亚瑟拉，他们是一对。当时在那个时代拜的很多的就是这两个。那这个三王征摩亚是列王记下的，请大家现在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看圣经吧。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请大家翻到列王记上第二十章。这个时候还是亚哈在做王，北边是亚哈在做王。然后二十章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再北边一点，亚兰王，亚兰就是现在叙利亚这个地方，那亚兰王便哈达就来攻打撒玛利亚，就围攻这个城。因为亚兰这个国家比北国以色列呢要强大很多，所以他就想投降，这个亚哈王就想投降。可是因为这个亚兰王的这个要求实在太过分，他就说你要把你的妻子儿女中最美的都要归给我，然后我还要派人去搜索你的王宫还有你的臣属的家里面有什么留下来没给我的，我全部都要搜出来。那最后他觉得这个情况没有办法答应，他第一次答应，这亚哈说好我愿意，第二次他就说不行了，然后他们就要去跟他作战。在第十三节哈，请大家注意一下，第十三节就有一个先知哈，这列王记里面的先知角色很重要，有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然后下面就说他怎么样成就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借着223名的少年人，后面还有7000个正规军，但是就是靠在200多个人就打败了那个数以万计的这个亚兰的大军。但是请注意这个先知怎么说的，他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先知这是主要的目的，你说这个亚哈这个王这么坏，神为什么还要帮他，让他叫人给灭了不算了。但是当一个异教的一个外邦的人来攻打神的子民的时候，然后他们以为以色列中没有神，那这个时候就算这么坏的一个王，然后神要来帮这个亚哈要打败这些外国的这个军队，说让你们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以色列人中有神，然后让亚哈也知道说你就知道说我是耶和华。然后下面他就讲的说他们怎么样打败的那一次，但是亚兰人被打败之后他们不服气，因为那次他们是围攻撒玛利亚。你读那个历史的时候你知道撒玛利亚是在山上的，然后那个亚兰人他们就说，他说的很有意思，第二十三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现在咱们换一个地方到平原去打仗，我们一定会赢。所以他们的观念是那个神是分地域性的，这以色列神他就管这个山，他山神。那这一次神又派一个先知，在这个列王记有时候叫做先知，有时候叫做神人，在第28节说，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就是那个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要显出他的荣耀来，让人家知道说他是全地的主。然后后面呢，整个的这些故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最后都是那个目标是指到神他自己，他要人家知道说耶和华是全地的神，他是独一的主，然后他也要人家知道说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你要敬重神的仆人，要敬重这个先知。然后先知的任务就是他把神的话说出来，当神的话一旦说出来的时候，只要求的时候只有一种反应是神所许可的，那唯一的反应就是顺服。当先知话一说出来马上就顺服， 所以在35节到43节中间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说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啊，这是第35节，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顺服，哈，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其实那门也就是先知了，哈，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这个人现在不敢不打，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就这个人可能是那个以色列王认识的一个人，所以他去的时候有一点隐藏自己的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喊说：“啊，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他就讲一个故事哈。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得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那以色列王听了，就说，就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好，就你就已经讲好的，就照着去做吧。”啊，这个时候他就显露自己的身份，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那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就是刚刚发生那场战争当中，亚哈王以少胜多，他又赢了这个亚兰王，但是呢他就放走了这个亚兰王。然后这个先知要传达神的话，说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这个定要灭绝的人这个字眼呢，它原文其实在那个约书亚记出现过，就是当神叫约书亚去攻打那个耶利哥的时候，他讲到有一样东西叫做当灭的物。那当灭的物就是神说这个东西人不可以留，必须要全部都把它毁掉。他的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其实是说这个当灭的物是属于神的，你不可以 touch。你唯一能做的话，就是把它照着神的话把它毁灭掉、烧掉。一旦你据为己有的时候，你自作主张的时候，你就是把神的东西啊归了自己了。那这里他用的就是那个当灭的物一样，就是说这个亚兰王呢，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定要灭绝的人，其实就当灭的物，这是应该是属神的，但是你自己做了主张，把他给放走了，那这样做会有后果。第42节继续说：“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这是中间一个插曲。22章有另外一个插曲，就是南王跟北王聚在一起。南边的约沙法王到北边去，他跟亚哈王联合起来，再一次要去跟亚兰王作战。然后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真假先知好像在那里啊，看看到底谁是真的先知。那因为他们要去跟人家打仗，打仗的时候都想讨一个好口彩，讨一个吉利的话，所以就叫了先知来。有400多个先知就说：“王啊，你们上去打，一定会打赢的，因为主必将这个城交在你们的手中，一定打胜仗。”400多个人都这样子说。但是那个南边的这个约沙法王他本身是非常爱主的一个人，圣经后来记载他不少的事迹，他就说：“你们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其实他一开始就说，就对这个亚哈王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你可以去求问耶和华。”大概那个时候亚哈已经把他们北国的耶和华的先知杀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叫了400多个人来。那400多人到底是什么先知呢？全部都是杂牌的。然后就异口同声的就说：“可以，可以，可以。”他说：“这是第六节。”这400个人，王就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基列的拉位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这个主，他这个原文这里用的是这个阿东奈这个字。阿东奈的话，你可以指的是耶和华，也可以指其他的主都可以，它基本上就是主的意思。 但是那个我们圣经翻成耶和华的话，它原文用的是亚伟那个字，就指的就是这一位神啊。所以这四百个先知他们的阿多奈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就说可以一定会赢。那约沙法就看着这四百多个人不正道，就说你们这里到还有没有真的耶和华的先知？他说有一个叫做米该亚，这个人在家里没来，然后这个人就是跟这个做王的一直都很不对路，就是他说这个人呢，每次我叫他来的话，他都是这边跟我讲很难听的话，所以不想他来。啊，你看到这个米该亚，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其实这个先知脾气很大。他把他请来了之后，然后亚哈就说，到底怎么，就是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你告诉我。第十四节，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位可不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那他这是说反话了，他没有一开始就说不可以。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然后这个亚哈王他完全看得出这个人是在讲反话。所以第十六节，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就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一般，就是说那个王不见了哈。在以色列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君王是牧人，然后人民是羊群啊。说这个牧人没有了，就是王没了。然后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等等，就是说王会死掉。那后来的那个发生的你知道，就是有另外一个假先知叫做西底家来 challenge 他，而且打他。那这个米该亚就是说，一定会照着我所说的来成就。后来亚哈把他关起来，然后亚哈就说，等我得胜。第27节，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这个先知就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就说众民呢，你们都要听。那后来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亚哈他其实他心里也不安，所以到了真的去打仗的时候，不是两个王吗，一个南王一个北王，他就跟南边的王约沙法说约沙法，你就穿着你的那个王服，因为他们的王上阵的时候穿的跟人家不一样，人家敌军一看说这是个王，他说你照样穿着你的王服上去，我呢我要改装上阵，我就穿一个好像小兵一样就去了。那结果打仗的时候，对面的亚兰军队一看，因为亚兰的王给他们一个清楚的指示，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个王给杀掉，以色列王给我杀掉。所以他们一看到穿王服的都是去围那个。然后圣经说，这个时候约沙法就呼喊，他大叫，就是我不是，没有说他叫什么，大家说我不是亚哈，对，我是约沙法。然后下面就说，人家听到他叫之后，那些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所以没有去追杀这个约沙法，反而这个改装的想要隐藏的，圣经怎么说呢，说对方的军队有一个人随便拉弓，一个流矢一箭放出来，他身上不是层层的铠甲这些包围住啊，说那个箭人家随便拉弓，就在那个缝之间插进去了，然后就是被那一箭致命伤，后来就死掉了，就是神的审判在他身上。然后在亚哈弟兄姐妹列王记里面有几次出现给他的一句话，就是说亚哈他卖了自己，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亚哈那样他自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的人了，他自己已经卖出去了，他卖给谁呢，他听耶洗别的话去拜巴利，他完完全全就是听这些偶像这些邪神，还有这些听他妻子耶洗别的话，他自己没有主张，他等于是一个出卖灵魂的人，他做王但是他已经出卖灵魂，他没有办法管自己，他是属于别人的。那这是我觉得是圣经里面 讲一个人，说一个人很惨很惨啊，我觉得讲到雅哈的时候是最惨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一个人到了说自卖的地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 no longer himself， 他已经完完全全，他的说话、他的行为、他的做的事情，其实是在顺服一个另外一个邪恶的势力而已。所以他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没有主权了。那这是雅哈。那列王记下第一章，今天我的目标本来是想看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大概没有办法把它全部都讲得这么详细啊。就是这一段讲了很多先知的故事，在列王记上的后面讲的是以利亚，那列王记下的时候一开始还讲一点以利亚，那后来就讲的主要是讲以利沙。我们先看看列王记下第一章。听说上个礼拜的题目当中有一题大家大部分人都答错了，那这就是根据列王记下第一章问的啊，就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做王。亚哈谢有一次从皇宫的楼上掉下来摔伤了，然后伤得挺重的，他就派了一个臣子说你到那个非利士人那边啊，就是在以格伦问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说我这个病能好不能好。那他是自己是以色列人，但是他要去问这个非利士的神，结果因为这件事情，神就叫以利亚就去告诉他说你受了伤，结果到啊非利士那边去问，难道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所以以利亚要去传达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亚哈曾经三次派人来见这个以利亚，每一次都派的是一个五十夫长，这个五十夫长他就带着五十个人。第一个五十夫长他就非常的不客气，因为他觉得说我是王派来的，我带着兵的，你是什么？然后所以他就说第九节，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啊。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所以亚哈就派第二个五十夫长跟第二个五十个人去。第十一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这次他多讲了快快两个字，但上次大概那个忘记叫他快点下来。那结果以利亚讲的话是一样，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五十个人。于是神的火等等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然后第十三节，然后第三次还又派了个五十夫长跟五十个人。那这个第三次的这个五十夫长他的整个的态度就不一样了。第十三节的后半段说，这个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等等等等，他就是哀求他了。那后来以利亚就跟他去了，然后就对这个亚哈王说，你不会起来，然后你会死掉，因为你这样子做就把以色列当作没有神啊。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相当的奇怪，特别是你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也许没有办法第一次就很容易接受如果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是无法接受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烧死了五十个人，又烧死了五十个人。圣经想要表达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其实神只是给了亚哈一个任务，要他去告诉，不是给这个以利亚这个任务，要他告诉亚哈谢说你这个病不会好，他去讲这个话就可以了。但是讲这个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个 亚哈谢派人来问他这件事情。可是当这些人对神的仆人对这个先知神人非常没有礼貌的时候，他们说你过来啊，王吩咐你去见他的时候，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就是说只是让我们说看到说简单来说是敬畏神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是属于神的人。然后即使在他传达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你也必须要对他有像神那样子一样的一种敬重的一种态度，而不是说认为人间的权柄更大，王的权柄更大，所以可以吩咐他。本来可以说中间的这个插曲不需要，他直接传达这句话就好了。那整个发生这件事情，他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敬畏耶和华以及他所设立的先知也好，什么他的这些仆人，你要对他有相当的尊重。当你世俗的观念一超过了对神的尊重之后，就有些事情会发生。那这是神用这些事情来等于是盖印在这个以利亚的身上，说这是我的仆人，你们要尊重他。这是以利亚就到此为止。那后面就讲了很多，就是以利沙可能是圣经当中所记载行神迹奇事最多的先知之一哈，除了摩西之外。大致上弟兄姐妹，就是圣经里面有三个时期是神迹奇事特别多的。第一个是那个出埃及的那40年的期间，神就借着一个人，就是借着摩西的手先是在埃及有这个石灾，然后过红海，然后在旷野的地方天上降玛纳也好，磐石出水也好，等等是很多的事情。那个时代神迹奇事特别多是神借着摩西而行的。然后第二个时代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他们师徒两个合在一起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都是要印证说这个就是神所派的仆人。那圣经中第三个神迹奇事特别多的时候，就是耶稣跟使徒的时代，当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然后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们也行很多的神迹。那如现在我们看的就是中间那个地方，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那中间的许多的神迹大家看了就你就看过去就知道了，就是说的的确确发生了这些事情，神借着他仆人的手行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些神奇的事情，不是人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都是要印证这个以利沙他的身份，以及达成神在这个先知身上的这个使命。那中间有一个人后来被耶稣所讲到，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是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耶稣曾经特别提到了这两个人。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他受完试探之后，他就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在会堂里面讲道，讲道的中间耶稣就这么说，第25节路加福音四章25节说，我对你们说实话，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好，27节，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你们上个礼拜读过这个人吗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然后会堂里的人听了就很怒气填胸满胸，因为说好像神的恩典给了外邦人，没有给我们以色列人。耶稣有特别讲到这个乃曼得洁净这件事情，那这也有点隐藏的象征，说一个人信耶稣得救这件事情。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的部分讲到这里，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这一份的这个PowerPoint 后面有一个整理，我以前所做的一个整理，就我把那个北国的19个王 然后每一个王都把他重点式的讲了一遍，然后另外就是把南边的19个王也是重点式的把它全部都讲了一遍。那这个 PowerPoint 会 post 在我们教会的那个网页上，你们如果要做那个复习的话，这应该可以帮助你做那个复习，因为是重点式的。那讲课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爱我们的，就算你的子民离开你的时候，背叛你的时候，你还是差遣你的先知去挽回他们。我们求主你也时常用你的圣经，用借着真理的圣灵来呼唤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你，也给我们有决心，有能力，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舍己，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